好，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请弟兄姊妹们再打开圣经，我们来读一遍，从25节读到31节，不多，一共只有6、7节圣经，但这里讲了很多重要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从25节开始，找到了我们就一起念，请。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第30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末了这里所说的3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主说他要差遣圣灵来。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在第26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几件重要的事情是关于圣灵的。第一个，他是怎么来的？第二个，他的工作是什么？在这两件事情上面我们要详细的交通。然后主说他留下一样东西给我们，叫做平安。这个平安主说是我的平安，这个平安有一些特点。第三件事情主在这里说，第30节以后，他说以后这个世界的王将要到。到底世界的王将到是什么意思呢？这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虽然只有6、7节圣经，但是所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里所说的话跟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发生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工作和职事，当他在地上的使命快要完成的时候，当他已经准备好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要把门徒们带到一个新的经历里面。在这个新的经历里面，可以说就是今天所有信徒们经历的蓝本。换句话说，他要带领圣灵的工作进到每一个神的儿女中间，让我们可以因着圣灵的工作，虽然我们没有耶稣基督肉身的同在，却可以更加了解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作为是什么。所以主头一件事情要把圣灵的工作介绍给我们。这件事情在前面一半我们已经看过了，14章前一半主说，我若不去就不能差保惠师来，他说我若去了就要差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位保惠师就是圣灵。现在主在14章里面快要完的时候再重新提醒一件事情，这位圣灵的工作是要把所受我，他说要把一切的事情教导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么弟兄姊妹们，在门徒们的身上，在门徒的经历中间，他们最常听见耶稣的教导。为什么还需要有圣灵的工作来提醒呢？也许今天我们会以为我们这些末后世代没有见过耶稣基督肉身的人，我们凭着圣经相信耶稣的人才需要圣灵。为什么门徒也需要圣灵？门徒们在还没有写圣经的时候，也可以说圣经是门徒们写的，为什么他们需要圣灵的工作来提醒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所做的事情不仅是为着门徒们当时，更是为着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在肉身中间看见过耶稣，我们所有听见神的话语都是在圣经里面。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基督徒一个基本的经历，圣灵的工作是要把耶稣的话提醒说在圣徒们的里面。那么这件事情我们反过来从新约的经历来讲就更能够明白。今天我们读圣经， 在这里争论，有人说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语？当然，在我们所持守的信仰里面，我们认为圣经是神的话语。但是问题来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借着读圣经而认识耶稣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借着读圣经而跟主有确实的关系呢？所以在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就想到一件事情，圣经离开了圣灵，它不过是白纸黑字。许多的人他们也读圣经，他们把它当作文学，一个非常好的文学著作来读。许多的人读圣经，他们在这里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看见教会的历史，看见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有许多的人，就是今天我们所说新派的信仰，他们也读圣经，但是却不能够明白耶稣是谁。他们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完人。昨天我在主持一个无线电节目的时候，还有一位听众打电话来，他说我也很爱耶稣，但是我只觉得耶稣是一个完人，是一个完美的对象，他比苏格拉比柏拉图更高明一点，他比孔子孟子更高明一点，所以我爱耶稣，但是我不觉得他是神。他说我们也不需要把耶稣神化了。他说并且因为既然能够把耶稣神化了，那么也可以把别人神化。所以他说你看像文先明像这些的人，他们把自己神化了，自以为是神，都是因为从圣经的教训里面来的。我听了这些话简直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好，这些话简直是他把自己的思想弄乱了。所以我就跟他讲，如果今天看见街上有美钞，是不是我们用的纸币，今天因为它有它的价值，所以有人挖空心思去做假钞票，对不对？假如今天美国没有发行美钞，有没有人做假美钞啊？当然没有，你做了一纸废纸没有用的，因为有真的才有假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假的就废掉真的。好了，因为有假美钞，我们今天不用美钞了，用 credit card 啊，可以办得到。但是不会吧，我们身上还是带着钱，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启示出来的，才能叫我们认识在圣经中所说的真理。刚才我不过举了一个例子，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讲到他是完全的真人，完全的真神，100%的人也是100%的神。经过圣灵的启示，我们能接受这个事实。弟兄姊妹们，假如你没有接受圣灵的启示，你怎么能知道，怎么能相信100%的水跟100%的糖放在一起是100%的糖水，到底是几%的水，几%的糖呢？但是我们却能够明白，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完全是神，他又完全是人。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科学的头脑，我们分析来分析不去，越分析越糊涂。但是我们的信心却能够因为圣灵的启示，把这些真理教导在我们的里面，而被我们接受。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们诗歌里也常唱，耶稣是真神又是真人，对不对？他是100%的真神，100%的真人。那么你说他到底是神还是人？如果他是100%的真神，他岂不能是真人吗？他岂能同时是人呢？假如他是100%真的是人，完完全全实实足足照着人的生命形象一样的，他岂是神呢？你如果找一个不信主的人，他读了圣经，他一定有这个问题而不能解决。但是感谢神，圣灵来要把一切的事情指教我们，叫我们相信耶稣的宣告是真的，叫我们相信圣经里所讲的是真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平常不大去这样想神迹的问题，为什么他会通过我们的理性而被我们接受？这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可以缺少圣灵的工作而接受在圣经里面所说那些神迹奇事的记载而不起疑问的。所以那些新派的人，他们因为不能接受圣灵的工作，他们对于圣灵的认知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圣灵是一种影响力，根本不认识圣灵是谁。就照着前面十四章所说的，他说世人不认识他，他们也没有主显现的经历，他们也不明白所教导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灵在信徒的得救中间，在信徒的信心中间，是一个必要不可少不能够分离的工作。所以主保罗才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称耶稣基督为主的。在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也不去想他， 所以当我们口中自然说出来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特别受了圣灵的感动才说这些话。弟兄姊妹们，一件最大的影响就是那一个影响你的人已经影响到一个程度，而你竟然不知道，对不对？你看小孩子们在一起最明显的例子，他们常常说话学来学去，他们的腔调像得不得了啊！陈子姊妹的几个孩子跟我们孩子常常在一起，结果我的孩子讲话就像他孩子讲话，我说那你看他，你受的影响都不晓得，真的是这样，对不对？孩子们你晓得的。所以他们说夫妻两个人坐在一起久了以后，不仅话像，长也长得像，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这是真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圣灵的工作，当他进到我们心里以后，他把圣经里的真理启示给我们，使我们那么容易那么自然地接受圣经，而且没有任何的怀疑。就是有怀疑，我们里面还有个敬畏的心，我们求主说，圣灵求你启示我，让我明白。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已经约翰福音十四章所说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了。主说他还与我们同住的时候，他与门徒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对门徒们都讲了。主所要教导门徒的真理都教导了，但是当圣灵再一次坐在他们里面的时候，他们有不同的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感觉。我举一个例子，刚才我说为什么连门徒也需要有这方面的了解。头一个我们讲的，今天我们从新约我们自己的经历可以明白，圣灵把神的话说了以后，我们里面觉得实在，觉得能够接受，觉得信心就来了。第二个工作，圣灵把神的话，把耶稣的话说明的是什么情形呢？我们就看在使徒行传里面，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忽然里面就开窍了。这是一个经历，灵里面开窍的经历。什么经历呢？彼得就忽然看见说，这就是应验了约珥书所说的话。他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用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老年人要怎样，少年人要怎样，使女怎样怎样怎样。约珥书第二章讲的那么多的应验，那么多的经文，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应验了。所以彼得就想起从前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也是一个圣灵奇妙的工作。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了主所说的话。常常我在这里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经过许多的痛苦，许多的难处，许多的压力，但是在经过难处的时候，忽然就明白了一节圣经。我是不是常常讲这样的经历？刚才卢弟兄也做这样的见证，他说主用许多的管教，许多的重压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们，为了什么？为了叫我们明白神的作为。而这个神的作为是什么？在圣经里已经说了的，我们读是读，看是看，不明白，也不懂得，也不晓得。但有一天当环境改变了，当环境突然出现的时候，我们里面开窍了。约翰，施洗的约翰，曾经对那些在约旦河边的人讲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有一天有一位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那一位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所立的那一位。这件事情当五旬节的时候，人就明白了。主告诉他们说，我要用我的灵浇灌你们。他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一直等候到从上面来的圣灵浇灌你们。这些事情门徒们等什么呢？门徒们在马可的小楼上面祷告，120个人祷告，祷告什么呢？不晓得，我们不晓得。但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临，因此他们应验了主耶稣从前所对他们所说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从肉身门徒们跟随耶稣，到在圣灵里面跟随主，有一些不同，但是有相当的相同。这个不同当然我们很清楚，不在肉身境界里面。保罗又说，从前我们按照肉身认基督，现在不再按照肉身来认基督了，在圣灵的境界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要讲得很抽象，很不寻常，但是从刚刚所讲的那些见证跟经历里面，我们就知道圣灵要说话要做事，是我们灵里面有反应。当我们里面的反应能够认同，能够证明，能够知道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有相当的把握。这个跟随，跟肉身的跟随耶稣比起来更加的实在，因为主在里面说话。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第七章里面，那一个太监腓力，不是那个腓力去向太监传福音， 主对腓力说向南走。我常常在想，这个腓力怎么会懂得这些话，向南走，什么叫向南走，什么时候向南走，向南走到哪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你就发现，在约翰福音十四这样讲的话是真的重要。主说我要差遣圣灵来，他要把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今天我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有向南走几个字，对不对？所以每次读到的时候我就想，可能主对我说话向南走，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腓力怎么知道，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腓力怎么知道说向南走，不是向北走，不是向东，不是向西，对不对？就说向南走，很奇怪。所以这里在引起我们一个问题，就是在圣灵的经历里面对于主说话的认识，主是不是一定借着圣经说话，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了。前面从刚才我们所谈的，好像主是让圣灵借着圣经说话，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读圣经，而且读圣经的时候总要读到一个程度，熟悉到一个地步，让神能够随时把这些经文向我们显明，因此在圣经里面我们找到神的启示和带领。但是我要再加上一层，神能不能对我们说圣经上没有的话，那很小心哦。很多人不赞成，因为认为不保险，我也同意，假如我们任何的话都能以为从圣灵来的话，很危险的，很危险的。但是若是我们的经历和我们的生命是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对于听见神的声音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神可以越过圣经上的话直接对我们说话，而这个声音在我们经历里面是可靠的，因为这是我们听见的声音。以赛亚书说，在后面要听见有声音说，你或向左或向右，在后面要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能够对我们说话，起先是借着圣经的经历，以后因着我们和主当中有切实的交通，今天在每一个圣徒生命中间，主需要来说话。好多时候是这样。我想起这里有一位弟兄，从前最早都在教会里面，他现在又搬回 New Jersey 去了。一位汪弟兄，他的太太汪姊妹，有一次在退休会里面做见证的时候，他忽然跑上来当着众人面前做见证。他说什么呢？他说从前弟兄们说要听见主说话，听见主说话，我总听不见，我心里很懊恼，但这一次我听见主对我说话。他一面说一面流泪，一面说一面喜乐的不得了。他说我现在知道圣灵的工作，我能接受，我能明白，我能懂得，我能进入。弟兄姊妹们，真的从那一次以后，他本来其实就蛮爱主，但是那一次以后有经历上的突破，主对他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们，约翰福音十四章有这三节，这六节，这七节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一件我就提起来，是圣灵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面，要把主的生命，要把主的话说在我们中间。主的话太多，这个三年半中间对着门徒所说的话太多太多，其实门徒们并没有一下子领会，一下子了解，一下子接受。在我们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圣灵要重新把神的话，把耶稣的话再说明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对于门徒们是这样，对于这些我们后来跟随耶稣的人也是一样。第二件事情我要提起来，27节，主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个平安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我的平安，在哥罗西书里面叫做主的平安， The peace of the Lord。 有一首诗歌，这是我们退休会的时候我们选了，不过没有怎么唱，叫做真平安，中文翻作真平安，其实中文翻的是不对，应该翻作我的平安， My peace。 但是因为歌词的问题，翻作真平安已经多了一个音节了， My peace 只有两个音节嘛，你翻成我的平安四个音节怎么翻法，歌词放不进去了，所以勉强翻作真平安，还拖泥带水加个音可以唱。其实它里面话有很多的意思，他说我的平安，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 我所赐的平安，这个世界不能明白，不能懂得，不能了解。弟兄姊妹们，有一样东西在信徒的人生命里面是极其宝贵的，就是摇不动的平安。这个摇不动的平安，从耶稣自己的生命中间分给我们的，所以他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主的平安。世人所说的平安是什么呢？世人所说的平安是什么？那天我听见一个广告啊，他们是取笑这个 Security Pacific Bank， 大家知道这个广告吧？啊，有一个银行曾经叫太平洋安全银行啊，那个广告就说什么呢？他说：“哎，这个银行很不错，名字叫做安全银行，所以很安全，你钱放在里面很安全，对不对？”他过了两天，他把它跟别的公司合并了，别的银行合并，所以就不大安全。他的广告就是：“哎，他们关了几个，是啊，关了几个分行以后，我们是不大方便。”讲到那个银行多么倒霉，都关掉了，还再没有安全的，对不对？不管你银行叫不叫安全，这不是世人，这不是耶稣所说的平安。世人所说的平安是建筑在金钱上面，是建筑在地位上面。这些我很替这个布希总统想，他下野之后怎么办？也许我杞人忧天，对不对？不用担心。但是我看尼克森下台以后好像也不大得意，卡特下台以后，就卡特下台好像头发还稍微黑了一点。但是我相信这些下野的总统总是苍然若失，除非他做了两任总统，那么有理由下来，好像有点面子。若是不然的话，这些下野的总统也好，下野的大官也好，弟兄姊妹们，尤其我发现一件事情，到了65岁退休之后失去平安，因为他那个平安是建立在他的工作他的职位上面。你不要看说今天哎呀辛苦啊辛苦，巴不得早点盼望退休，我告诉你，退休的那天非常危险，真的。退休的那天好些人非常忧郁，退休的那天好些人流眼泪，尤其男人这样。因为男人的安全，他的平安是建筑在什么事情上面？是建筑在他有没有用处这件事情上面。他若是对人类有贡献，他觉得人不能少了他，他很有安全感。但有一天不一样了，这个社会不要你了，强迫你，被强迫到了年龄你下来了，你的安全就失去了。很奇怪，人孜孜营营拼命在这社会上面挣扎努力要得什么东西，对不对？一直往上爬，一直往上爬，追求世界。有一天世界不要你的时候，你追求也追求不着的，我告诉你，你里面缺少平安。因为你的平安在追求世界上面，那个平安是虚假的平安。有些人平安在健康上面，我很同情，因为若是不健康是很痛苦，周围的人也很痛苦。今天在教会中间很多弟兄姊妹们也都有疾病，有些病还非常的严重，但是弟兄姊妹们，正好从这里看出来，信主的人有平安，主的平安在他的里面，因为他的平安不在于身体的健康。我们这个代祷单上面，多少人得 cancer， 多少人有癌症，要弟兄姊妹代祷的。但是信主的人有平安，你去看访，你去看望那些在属灵生命上老练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觉得疾病能够加给他任何的痛苦？至少虽然有痛苦，不会失去平安。弟兄姊妹们，对不对？主所赐的平安，他说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上缺少稳固的根基，不老练的时候，一下子一震动，平安失去了。但是老练的人明白神的应许，而且实在说起来是主的恩典，也不一定是老练的关系。因为有神的恩典，主的平安在我们身上，
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主自己要走了，留下一样东西在门徒中间，在门徒身上，这样东西叫做平安。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耶稣有这样的把握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为什么？现在我们说了，主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我要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这么有把握说这句话？为什么？也许我的问题问的不对的哈，为什么主说这句话？我不晓得是不是问得出我的意思来。为什么主这样有把握说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因为主实在明白我们的软弱，明白我们的生命和他的生命不能相比。主实在知道我们的软弱，而这个平安要经过多少的试验，我们才会慢慢懂得。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信主的人有平安，一刚开始的时候事情临到了，可能我们也和一般没有盼望没有信主的人一样，惊惶害怕胆怯，不知道明天如何。如果你一直在这样忧愁恐惧的光景里面，这是你的损失。但是当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好好祷告的时候，好好仰望他的时候，平安回来，平安回来。弟兄姊妹，我并不是没有经过金钱上的损失，我出于好心帮助一些人，他结果骗我，我做了很多这样的傻事，心里懊恼得很。我就几件小的事情，他们来敲门说教会能不能帮助我一点，那么教会是谁呢？我在 office 里面，我就是教会了。那么谁帮助呢？就是我帮助了。怎么办呢？我常常帮助人，20块钱给他，10块钱给他，他去了我永远看不见他，讲得真可怜，讲得真动听。而且我明明知道 90% 是假的。有一个人打电话来，风雨交加，晚上他说我付不出房租，房东要赶我走，你怎么办？你要不要帮他忙呢？明明知道可能其中有诈，要不要帮忙呢？很多时候这些钱财，他如果说求你给我一点，我就给他，但他说跟我借，那你相不相信他要借呢？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借贷给穷人的，不是施舍给穷人的，就是借贷给耶和华。所以我借了不少钱给神，神会偿还。所以弟兄姊妹，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因此我们里面安然。再说的严重一点，再说的彻底一点，这个世界上的金钱我们生也不能带来，死也不能带去。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因为我们的平安不建筑在这些看得见的事情上面，里面有一平安，这个平安是因着耶稣赐给我们的，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可靠的磐石。我可以什么东西都失去，但是不能失去耶稣基督，他是我的平安，真平安。底下第三件，底下他又说，他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底下说什么呢？喜乐，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主给我们除了平安之外还有喜乐。弟兄姊妹，有没有喜乐？是不是一定圣诞节才喜乐？ Joy to the world 啊，这些人已经开始听见了。今年这两年呢，这个商业萧条，好像放圣诞歌曲都不大起劲，有没有这样感觉啊？不大听见哈，听见也是微微弱的 Joy to the world。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大声的歌唱 Joy to the world。 为什么？主说你们要喜乐，主说因为我到父那里去，你们就必喜乐。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很严重很厉害呀。主说你们若爱我的话，因我到父那里去，你们就喜乐。三件事情，一个先决条件是我们有没有爱主，第二是因为知道主到那里去，第三我们里面喜乐，缺一个不可以。如果没有前面第一第二个，不会喜乐。什么意思？为什么主这样说？ 我到父那里去。这句话里面代表了多少把握，多少肯定，我到父那里去。我们中国人说到外婆家去，小孩子最喜欢到外婆家，为什么？外婆家一去就有糖啊，有点心，又有各种吃的，哎呀，说不定还有压岁钱。弟兄姊妹们，主的话里面那么有把握，我到父那里去，我到父那里去，比我们去外婆家好多了。什么意思？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和使命已经完成，或者将要完成。主的话也说嘛，事情还没有成就，到了事情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可以信。主的事情是什么？为我们钉十字架，而且因为他钉十字架，满足了父神所有一切的要求。他因为钉十字架的缘故，他完成父神的旨意，所以他有确定的把握要回到父那里去。这件事情从约翰福音十三章就一直开始不断的讲给门徒们听，是不是？约翰福音十三章开始的时候讲到洗脚的时候，那个爱逾越节最后一次晚宴的时候，耶稣因为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就离席站起来，用手巾束的腰为门徒洗脚。从十三章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十四章还是在那个逾越节的宴席上所说的话。这顿饭吃得很长很长啊，讲很多很多的话，一直到这里他说起来我们走吧，他们下一回到克西马尼园去讲去了，或者路上还在讲。在宴席上面，主说的相爱的问题，主说的爱他的问题，主说的主的显现，主说的圣灵的工作，主说的平安，主说的喜乐，主说的里面的把握。弟兄姊妹们，这顿饭吃的很有意义的，讲的话真是多啊，内容真是丰富啊。主说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你们就必喜乐。为什么？因为有一位在神的面前为我做中保，就是神的儿子义者耶稣。耶稣有把握，我们也有把握。所以刚才我说为什么我们确实知道耶稣到父那里去会给我们带来喜乐，救恩的把握，因为我们确实知道耶稣今天在什么地方。他不在阴间，他不在坟墓里，他已经复活进到父神的右边，而且在父神的面前经常为我们代求。弟兄姊妹们，这是圣徒的把握，因着这个带给我们喜乐。但如果你不爱耶稣，你感觉不那么严重，因为你不爱他，你就不会经历他，不会懂得他。前面说你们若爱我，就必蒙我父爱你，并且要向你显现，我们要到你那里去，在圣灵里面。所以这个爱说到神儿女跟耶稣中间经历的关系，因为我们有确实的把握，因为我们能够经历他，所以我们里面喜乐的。那一个有主同在的人是常常充满喜乐的人，那一个经历主耶稣救恩把握的人是满有喜乐的人。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来的时候，彼得就引用诗篇第十六篇的话说，我把你常放在我的眼前，这是大卫的诗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叫你的圣者，你不叫你的圣者撇在阴间，你必不叫他见朽坏，在你那里有生命的福。所以弟兄姊妹们，彼得所说的话，他完全了解主给他的喜乐是借着圣灵来的，而这个圣灵的喜乐，因为他知道耶稣给他的工作是什么，耶稣所完成的工作是什么，耶稣完成了救恩，因此他在父那里，他在父的面前，在父神的右边，他为我们进入荣耀。因此我们所有信他的人在他的里面也一样有救恩的把握，因此我们喜乐。弟兄姊妹们，前面主说我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这里又说你们因为知道，因为知道我往父那里去，就必喜乐。这是主给我们的把握。今天圣徒在地上有平安有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而且这个平安喜乐的力量是可靠的，要带领我们经过许许多多的难处和压力， 这是圣徒的经历。
前两天在我选的课中间有一个是选教会历史，所以那里教授这个神学院蛮不错的，叫我们去看一个电影叫什么呢，看 Covadas， 大家知道吧，暴君焚城录，哇那个演的真不错。你看那些基督徒，你看那些圣徒，他们不是没有软弱，患难来到的时候他们也软弱，但彼得起来对他们讲几句话，他们灵里面得到安慰，他们得到力量，得到刚强，他们的信心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使他们能忍受逼迫，甚至为主寻道。我们徐弟兄翻了一本书叫做《血证士》，这本书是 Fox 写的，长老会一个 Fox 写的，这里讲到英国的弟兄们寻教的寻道的这个事情，这本书非常重要，恐怕是翻的语言在基督教中间是相当多的语言的一本书。我替我们弟兄做点广告哈，大家应该买来看《血证史》。不过这本书封面太厉害了，全红的，叫我实在觉得害怕。《血证史》讲到寻道的事情，为什么这些圣徒有力量？他们里面有把握。我听说这本书在中国大陆上面给许多人帮助。现在你不要看证据好像改变，信徒好像自由一点，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个教会历史来看，受逼迫的事情不是在这里就在那里，总有。并且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魔鬼因为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下到他们那里去，为什么？残害圣徒。所以逼迫的事情总要来的。上一次我跟大家讲说，李宇明牧师建议我们为着美国祷告，不是求平安，是求神的儿女爱主属灵。如果神要借着逼迫叫我们爱主，那也是不得已的。但是圣徒们在受逼迫的时候，他们里面有平安有喜乐，夺不去。尼罗也知道，越杀越多，基督徒越杀越多。中国大陆40多年以前只有100万信徒，现在5600万是吧？56倍了。平安喜乐是基督徒最大的把握。底下主又说一件事情，从30节以后，他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弟兄姊妹们，主的话是非常实在的。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当他被审判的时候，他宣告了一件事情，说什么？看啊，黑暗掌权。这里主说，这个世界的王要来，但他在我的里面是毫无所有。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一个征战。最近有一些书，有一本书叫 The Present Darkness， 他说今世代的黑暗，这是一本讲到属灵征战的书。如果弟兄姊妹们能够懂英文的话，或者看英文书有兴趣的话，这本书讲的东西很深的。黑暗的征战，今世代的黑暗。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一件事情是什么？耶稣是征战的焦点。很多人错了，以为我们是征战的焦点。有些不信主的人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些人不过是个工具而已，神和撒旦在我们身上争夺，要得罪我们，我们不过是工具，是个战场，我们是被动，完全没有准备好，我们生下来就是战场，那有什么好呢？为什么要接受耶稣基督救恩呢？他们弄错了。为什么？他们没有了解到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征战的场所，在耶稣里面是神的光和仇敌的黑暗征战的地方。但主说了一句话，在我的里面他是毫无所有。这个人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全然光明，没有黑暗。他说这个世界的王将到，这个世界的王是谁？就是撒旦。这个征战从耶稣
开始公开的执事之前就已经宣告而进入。大家记得马太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讲到那个征战，讲到撒旦来试探耶稣，记不记得？撒旦的试探很清楚几件事情：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叫这石头变成食物；你若是神的儿子，三次的试验；你若向我一拜，这世界的荣华都要归给你了。但主的话每一次都用神的话抵挡回去，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所说一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征战的场所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得胜，撒旦退我后面去吧。现在当他地上的工作完成了以后，他在这里做见证说，撒旦的权势在我的里面是毫无所有。弟兄姊妹们，这个人是因着那样的得胜，因此仇敌惧怕。我们永远不会明白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在黑暗的权势面前所带来的冲击。但是主这句话见证说，他这个三年半的执事中间，撒旦的工作毫无地位，这个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他没有一点点接受这个世界的王的引诱和建议的地方，甚至连最亲近的门徒彼得都不能被撒旦利用来引诱耶稣。我们记得那个场合，主曾经问彼得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的回答非常好，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但是转过来，当主耶稣告诉彼得说他要上耶路撒冷，被交在文士、法老、法利赛人的手里，他们要鞭打他，定他死罪，定他十字架，彼得说什么？彼得说，夫子万不可如此。主怎么回答？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前面主才称赞彼得，你是什么？磐石。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到这个磐石上面。底下主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前面主才说，西门巴约拿，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约拿是圣灵的意思，圣灵之子。因为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气的人指示你的，是我的父所指示你的。他前面才说你有圣灵的启示，底下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为什么这样？因为撒旦借着彼得要拦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们，从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里面，我们看见撒旦在耶稣里面毫无所有。也许有人觉得主对彼得的话太严厉了，但是如果你看见他抵挡撒旦，跟撒旦保持距离的那个关系，你就不觉得稀奇。这些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这句话这么宝贝？因为这是主唯一的一次宣告，他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底下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他讲这句话说明了他在地上33年半的生活，说到在这里3年半的侍奉，一个基本的原则，和撒旦没有关系。弟兄姊妹们，这句话也许我们做不到，但这句话是我们的恩典，是我们的帮助。我们因为看见耶稣是这样，我们里面大有信心，而且也勉励求主的圣灵使我们能像耶稣一样的侍奉。主的话说完了，至少在这里讲的说完了。他说，起来，我们走吧。刚才我说这句话是讲到在逾越节的爱宴上面说话的段落，但主的话并没有完全完，这是一个段落。主说，起来，我们走吧。前面一段话他讲完了。主讲的话我们总结一下，讲过什么事情？在爱宴，在逾越节的爱宴里面主讲过什么话？主说到一件事情，说到弟兄相爱，彼此洗脚。主又说一件事情， 主说的是什么？主说的有一个人要卖他，那是指的犹大。主又说一件事情，主讲的最要紧，他离开之后圣灵的工作，三件最要紧的事情，一个是彼此相爱，一个是撒旦的工作，一个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主所说的话非常要紧，而在这里我们所温习的都在这个三个范围之内。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能经历他，使我们能认识他，使我们懂得他。圣灵的工作跟我们爱耶稣有关系，跟我们持守他的命令彼此相爱有关系。撒旦的工作也是借着犹大做的，但是主说在我的里面毫无所有，分得清清楚楚。感谢主，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得着平安，得着喜乐，我们得着信心，我们得着力量，我们有恩典，我们能跟随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也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承认你的恩典实在的浩大，并且你的得胜实在的完全，并且惊人的完全。主啊，因着你的得胜，撒旦的权力都要失败在你儿女的身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宣告，也求你为我们的信心扶持。你的宣告，你的得胜，使我们有力量跟随你。主，我们感谢你，因着圣灵的工作，今天你带我们进入新约的境界，叫我们浸在灵里面，进入在灵中的交通，以至于我们能够享受你自己的同在，并且明白你所赐的平安和你所给你儿女的喜乐。主啊，但愿这个恩典和能力扶持帮助我们，使我们一天一天的跟随你，使我们往前更多进入你的心意。到那一天，我们就看见你荣耀的国度完全得胜，黑暗的世界完全失败。主，我们仰望，我们敬拜，我们等候，我们求你的工作继续成就在你儿女的身上，建立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真认识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